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看见，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摩西死的时候年124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伦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的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臣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为的事。好，现在米奇牧师开始讲道。大家好，我的名字是米奇，早上好。今天我们达到了生命记的终点，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领袖是多么伟大。当摩西去世时，整个国家悲痛了整整一个月。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些终结性的话，第34章的第10节，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他行了所有那些神迹和奇事。摩西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以色列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然而，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最后一节时，这里有一种真正的紧张。尽管摩西很伟大，但他却在人们旅程中最关键的时刻离开了他们。以色列人正处于进入迦南地的边缘，要占有他，但摩西不会，他不能和他们一起走。没有了他们的领袖，以色列人将如何继续？早在西奈山，摩西离开人民大约1个月，仅仅40天。整个国家就崩溃了。现在他永远的离开了，以色列人还有什么机会？他们能有什么信心呢？今天在生命记的最后几章，我们将看到神的子民可以有信心。他们的信心在于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继续为他的百姓兴起一位领袖。无论发生什么事，上帝依然致力于通过他所选择的仆人保佑他的子民，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在我们目前的不确定性中，不知道我们的医疗系统是否能够应付日益增多的冠状病毒感染，不知道我们的经济是否能够承受这种大流行型病的财政负担，不知道疫苗如何或者是否能够让我们恢复正常，不知道目前阿富汗的事将如何发展。在我们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中，对古代以色列说话的那位神今天早上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同样站在土地的边缘，不是迦南的而是永恒的边缘，我们离开今生和进入来世只有一息之遥。当我们考虑我们今生之后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能有什么确定性？面对生与死的不确定性，今天早上听听最后几章中的保证之言。当我们一起看生命记33到34章时，我们会看到3件特别的事。一，上帝的子民是有福的，因为他是拯救他们的人。二，上帝正是通过他所选择的仆人来祝福他的子民。三，摩西是伟大的，但上帝的子民需要更伟大的人。美国新闻与世界公司每年都会编制一份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名单，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从最伟大进行排名。 在2021年的报告中，他们将加拿大列为世界第一大国，紧随其后的是日本、德国、瑞士，然后是澳大利亚，排名第五，仅次于美国。实际上，我有瑞士和澳大利亚的双重国籍，所以我对这些结果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分别是世界第四和第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是基于各地指标的，各种指标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是什么让一个国家变得伟大？澳大利亚也有一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我们在体育方面的成绩斐然，在东京奥运会上排名第六，目前在残奥会上也排名第五。如果你要把古代以色列在生命记中列入国家名单，他们可能会排在倒数第一的位置。他们人口不多，他们不富裕，他们没有什么军事力量。然而我们在这里读到，以色列是如此伟大，他们是无可比拟，没有其他民族能与之相比。在第33章这里，摩西宣布了对以色列的祝福，这就像一个祷告，为每一个部落，上帝会在他们即将拥有的土地上保佑他们。在这个祝福的开头和结尾，我们有这些声明，就像书党一样，向我们展示了以色列为什么是如此伟大。咱们请一起来看《生命记》33章的最后一节，第29节：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的盾牌，帮助你，是你威荣的刀剑。你的仇敌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们的高处。以色列，谁和你一样？答案是没有人，没有人像以色列，因为没有人像拯救他们的上帝。以色列是伟大的，以色列是有福的，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当他们站在约旦河对面的摩亚平原上，离他们即将拥有的土地不远，他们能有什么信心呢？他们的信心是他们的神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来一起看33章的第26节：耶稣人呢、啊，没有人比神的。耶稣人是对以色列的爱臣，他会帮助你，撑在天空，显其威荣，驾驶苍空。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没有人像以色列，因为没有人像以色列的上帝。那位奇迹般的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带出来的神，那位在西奈半岛使以色列人成为国家的神，那位在过去40年里带领他们穿越沙漠的神，他是那位应许他们面前土地的人，他是那位要把土地给他们的人。上帝的子民是有福的，因为他是拯救他们的人。但请注意，神是如何拯救他的子民的？上帝通过他所选择的仆人拯救他的子民。摩西是上帝从以色列人中兴起的人，他是上帝派来向法老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人。他是在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进行调停的人。正是因为摩西为百姓代祷，上帝才在他们叛乱时忍住不彻底消灭他们。在过去的40年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穿过沙漠，他把他们带到了目的地。现在是摩西为以色列人做了这个祷告，第33章的这个祝福。摩西按地理位置从南到北命名了以色列的每一个支派，他呼吁上帝在他们进入那片土地时让他们繁荣。在带领以色列人40年到达他们的应许之地之后，摩西在这里用他的最后一口气送他们上路，呼吁求上帝保佑他们。当摩西完成这个使命时，上帝叫他到尼泊山顶，这是第34章开始。我这里有一张在尼泊山拍摄的照片，现在牧师米奇在给各位看他的照片。 尼泊山位与今天的约旦，这是摩西看到的部分景色。从这个有利的位置，上帝向摩西展示了以色列人即将拥有的整片土地，并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这里看到神的伟大信实。神在四个世纪前向亚伯拉罕做出承诺，他的后裔将继承这块土地。上帝信守诺言，用他的仆人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最后摩西站起身来，打量着上帝即将赐给以色列的整片土地，就是这里，他们到达了。上帝的子民是有福的，因为他是拯救他们的人。上帝通过他指定的仆人摩西来拯救他的子民。注意摩西是多么伟大。再看看我们在第34章末尾 读的对他的描述，摩西比任何在他之后的人都要伟大，不是因为他是完美，而是因为上帝与他面对面交谈，像朋友一样。还因为通过摩西，上帝施展了伟大的神迹和奇迹，将他的子民从埃及解放出来。从来没有人在全以色列人面前表现出摩西那样的大能，或做过那样令人敬畏的事迹。摩西所做的伟大事迹验证了他的作用。摩西是上帝的真正先知，他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民的代言人。通过摩西所做的神迹和奇迹，证实了摩西口中所言的真实性。因此摩西在生命记中给人们这些话，这条律法，这正是上帝的话语。在东京奥运会上，美国游泳队团表现未达预期而受到批评。在比赛之前，美国游泳运动员Lily King 确实在大谈特谈。他大胆地宣称美国队可以赢得游泳池中的每一块女子奖牌，但最后美国队没能支持这一说法。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结果有令人失望。另一方面，摩西也没有让人，他的话有行动的支持。摩西在这里被证明是来自上帝的真正先知。神通过摩西所做的神迹和奇迹，证实了摩西话语的真实性。摩西带给人们的话，他给他们的律法，是真正的神的话语。因此以色列人的未来，他们故事的续集，他们的繁荣，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生命记中这段律法的话语。这正是神的话语。因此总结一下我们在生命记最后几章中迄今为止所看到的内容。首先，神的子民是有福的，因为神是拯救他们的人。其次，神通过他们的伟大领袖，他为他们的兴起的那位来拯救他的子民。但在生命记的结尾，我们遇到了该书中的一个大悲剧。以色列的领袖不愿意进入这块土地。在向他展示土地后，上帝对摩西说，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亚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就在以色列人即将继承的土地的边缘，摩西死了。虽然摩西已经120岁了，但这并不是自然的死亡。第七节告诉我们，摩西的身体依然充满生命。摩西并不是简单的死于老年，不，这是神对他的审判。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澳大利亚运动员简·沙维尔有望在女子20公里步行比赛中赢得金牌。经过19公里的艰苦跋涉，简在他的竞争对手中遥遥领先。他已经做了艰苦的工作，他已经走到了终点， 当他接近终点时，他可以听到体育场的轰鸣声，胜利就在几分钟之外。但是当他从隧道进入体育场时，在离终点线大约300米的地位，一位官员举起了他的红色球牌，兼被取消了资格。就在完成比赛的那一刻，兼一路领先，但就在最后，胜利从他手中被夺走。在生命记忆的结尾处，摩西被取消了资格，这对摩西来说并不意外，这是神对他多年前在玛撒的不顺从所宣布的审判。当时以色列人对神有怨言，因此摩西尽管他很伟大，以色列将有最伟大的领袖，甚至他也不能把他们带进那片土地。事实上，在摩西死之前，以色列人不能进入那片土地，以色列人民是摩西被取消资格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怨言。但在某些方面，摩西为以色列人所作所为承担了罪责。现在他们的领袖死了，以色列会变成什么样呢？上帝的子民需要一个新的领袖，一个能把他们带入土地的人，一个甚至比摩西更伟大的人。于是我们再读第九节，领导权传给了约书亚。在约书亚的带领下，神将带领他的子民，让他们在他向亚伯拉罕发誓的土地上得到安息。就在这个时候，随着以色列准备进入迦南，如我们再看一部电影的话，那些可怕的字就会出现。待续，故事将如何继续，续集中会发生什么。可悲的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起因历史，约书亚本人在将以色列人带入土地以后最终死亡。此后事情迅速走下坡路，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有一些高潮，但总的来说，以色列的故事是一个不顺从的故事。以色列人没有遵守摩西在生命记中为他们制定的法律，在他们被占领的一千多年里，神兴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先知来呼唤人民的顺服，但以色列人虐待并杀害了这些先知，就像他们虐待摩西一样。最终，神将以色列人完全赶出了他们的土地，直到在适当的时候，神兴起了另一位先知，最后一位先知，一位像摩西一样站在约旦河对岸的以色列土地上的先知，他是实习者约翰，一个像摩西一样呼唤人们顺服的人，一个为新的约书亚来自拿撒勒的耶稣铺平道路的先知。而正是这位耶稣是一位比约书亚更伟大的领袖，甚至比摩西更伟大。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如果摩西是一座房子，那么耶稣就是这座房子的建造者。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没有人比摩西更伟大。直到现在，耶稣行的神迹甚至比摩西还要大。在以色列甚至摩西都未能完全顺服上帝的地方，耶稣完全遵守了上帝的律法。耶稣不仅说出了神的话语，而且他自己就是神的话语。耶稣不仅是上帝的朋友，与他面对面的交谈，而且是上帝的儿子本人。像摩西一样，耶稣被人们虐待，然而他的死亡提供了进入不是迦南地，而是天堂本身的途径，而耶稣是永远活着的。摩西的死亡使他无法将上帝的子民带入土地，而耶稣已经复活并永远活着，将我们带入等待我们的家园。摩西是上帝子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领袖，但他们需要一个更大的领袖。耶稣就是那个比摩西更伟大的人。在我们结束生命记时，我想通过简要的注意到三个伟大的真理来结束。一，上帝难以置信的信实，以色列的不顺从不能推翻神祝福他子民的承诺。上帝把以色列人 带到了土地上，正如他所 承诺的那样。然而神的应许以更大的方式得到了实现，他派自己的儿子来调和全人类，把我们带回家。二，上帝通过他所选择的仆人祝福他的子民，只有在耶稣身上才能找到救赎，他是引领我们回家的人，所以坚持与耶稣在一起。如果以色列人被拒绝是因为他们最终拒绝了他们的领袖摩西，没有遵守他给他们的律法，那么如果我们背弃了比摩西更伟大的神的儿子，我们将如何得救？继续信任和服从上帝为我们指定的那位主耶稣。渐渐远离耶稣最简单的方法可能是将自己与他人的隔壁避离。因此尽管在冠状病毒期间很困难，但我们都比平时更有压力，而且疲惫不堪，对 Zoom 感到厌倦，继续尽一切努力在周日通过在线教会和在一周内进行联系。在这段时间里不要放弃你的圣经阅读，继续将你的视线以及你的孩子，如果你有孩子的话，放在耶稣身上。三，最后，生命记的这几章今天早上向我们说了一个真正的保证。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人现在已经到来。当我们站在永恒的边缘，当我们面对自己的死亡时，我们不再孤单。耶稣已经为我们走过了死亡，却为我们在神的面前准备了一个永远的位置。当所爱的人去世时，认识了基督，我们就可以肯定地知道他将带他们回家。当我们自己面临冠状病毒的威胁，或被诊断为晚期，或到了生命尽头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比摩西更伟大的耶稣，不会把我们留在约旦河的这一边，而是通过他，上帝会带我们回家。上帝提供的天堂依然为你敞开，如果你愿意跟随他派来的人，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会拯救你进入他安息之地的承诺依然存在。我们来一起祈祷。亲爱的上帝，我对你的承诺，伟大的承诺，有哪一个神像你？谢谢你给我们像摩西一样的领袖，谢谢你给我们你自己的儿子耶稣，把我们带回家。我愿我们继续跟随你，跟随耶稣，让我们得到永远。我们用耶稣的名字来祈祷，阿门。好，各位，今天的讲到现在结束，待会儿会有问题回答时间，会有 Adrian 来回答，谢谢。